明慧广播电台，明慧文章专辑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近期通过背法用心学法所得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7月19日。因为同修中的间隔矛盾越来越多，我尝试各种努力无法突破，有种无力感。我尽量减少不必要的社交，婉拒了丈夫几次要我出去旅游的请求，一个人静下心来，用了差不多一年时间，集中精力背了两遍转法轮、精进要旨中的一些章节。通过静心背法，感觉提高很快，长期意识不到的问题有了清晰的答案。在这里也深感背法是学法入心的最好方式。如果不是大法师父的指引，撞破脑袋，一辈子我也认识不到自己哪里存在不足，还以为自己不错，委屈的不行，好人怎么没好报啊？举几个通过背法、学法、得法的具体例子。一、对修口的认识。前几天晚上，在回家的路上，遇到了同住一个小区的邻居，他是经常和丈夫在一起打麻将的李大哥。他问我丈夫最近在忙啥，怎么没和我在一起。我告诉他，丈夫正在家准备明天去旅游的行李呢。聊着聊着就到了我家的楼栋，李大哥家还在前面，我就顺口说了一句，上我家喝茶不？因为丈夫经常这样邀请他朋友，无论是在电话中还是见面的时候，分手时都会说上这一句。李大哥笑哈哈地说道，啊，不了不了。走了几步，他又回过头来问我，你丈夫在家吗？我疑惑地看着他，在啊，我出门时看他在收拾行李，现在应该在看电视喝茶了吧。李大哥哦了一声就走了。回味刚才李大哥说话时的神情和语态，我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。我想起李大哥刚才戴着无线耳机，手里拿着的手机一直是亮屏的，他应该在听音乐。我和他一前一后的走着路，所以他没听清我刚才聊的内容吧，才造成了误解。虽然我和丈夫的朋友没有什么交集，只是在各自带家属的饭局上吃过几次饭，也不至于此吧。我继续在深挖，想起两年前丈夫邀请他的麻将友们回老家参观，炫耀自家的私宅。将友们羡慕丈夫的财富时，我更正地说，哪些哪些是跟人合资的，不是他一个人的。丈夫恼怒地说，你不知道不要乱说。虽然丈夫从不让我知道他有多少财产，但明面上的固定资产我还是知道的。我当时还觉得常人实在是虚荣可笑。过后李大哥还背着丈夫向我问起此事，我大概的描述了丈夫的财富积累过程，剔除他心中的水分，目的是让他们交往中不要有压力。一直没觉得我的做法有什么问题，可是现在仔细地想一想，李大哥是常人，现在常人只会往自己脸上贴金，谁会这样自揭其短啊？这会不会让常人误以为我跟丈夫同床异梦啊？完全可能。这样一想，就对李大哥对我刚才随口而出邀请他上我家喝茶的动机产生误解，就不难理解了。再继续深挖，为什么我说话不考虑丈夫的感受，却以外人的感受为大，还自诩善良高尚？站在更高层次上的修炼人，不得有更高的智慧去对待世间各色人等吗？是我没有把丈夫平等于众生，对他拔高了标准，一直以为我 我对身边的家人不懈地讲真相，他们了解的真相要比常人多得多，所以认识就应该高。再联想到同修间因为不修口造成的矛盾和间隔，总觉得我没有参与其中，怎么也被牵涉其中的感觉，觉得自己是冤枉的。同修是被旧势力操控下的魔性行为，想不起自己误在哪里。其中一个原因也是因为对同修要求过高，没考虑到在常人中修，同修就还有常人心。同修这不是在表演给自己看吗？二，转变观念，升华自己。因为丈夫很会做表面功夫，我一直觉得他是明慧文章，自以为是，得之贼也，中让人良莠不分的那种老好人。举个例子，一天同修到我家商议事情，丈夫刚好肠胃不适在家，当时他正在喝汤，是老中医开的补汤，要花费我很多的时间去配制熬煮。他一见同修就很热情的一个劲儿的叫同修过来喝汤，过程中我一直严肃的看着他闹腾，没有插话。同修推辞过后，他不闹腾了，我又继续和同修商议事情。等同修走了，我批评他，我和同修的时间都很宝贵，你明知道同修不会喝，你瞎嚷嚷什么呀？而且那个汤要是同修不知情喝了，我不又得花时间给你做吗？他得意地说，我知道他不喝才故意说的，你不是说我的朋友就是酒肉朋友，你的同修是不会拿人喝人的吗？可是过后同修却传出我丈夫不修炼心性都好过我，因为我没有招呼同修喝汤。一开始我有不平，修炼人呐，那颗被人尊重的常人心得到满足就找不着北了。可我却没有想到要修自己，要多注意小节。对于这个问题，我经历了三个境界。一，不修口，说话太满，导致丈夫的考验。二，面对同修的误解，心有不平，对丈夫的行为看不上，认为失去妒忌心。三，意识到自己要注意小节，转变观念，升华自己。这是真正的改变自己，这一步走了几年，是最近被法所得。因为对丈夫的行为看不上，我看不到他的优点，所以认为我怎么可能去学他。当然什么东西一进入三界就被人搞烂了，因为人做什么都带有为私为我目的。但是修炼人有大法指导，基点不同，就是要达到无私无我，完全为别人考虑，所以就能得到升华。三，观念背后的因素。丈夫是个喜怒不形于色的人，即使这样也多次因我说话没考虑他的感受而恶狠狠地对我发威，还遭到他几次不动声色的报复。我还觉得自己很大度，不计较，不报复，一如既往地对她好，被丈夫骂，无脑，还不悟，还在潜意识里产生一念，我怎么千挑万选嫁给了这样一个小人？觉得他做事小气，无形中把他往更远的路上推。再深挖下去，因为修炼前，在常人中，我爱看侦探小说，不知不觉中养成了爱分析的性格，还觉得自己洞察力强，能看到一个人行为背后的动机。修炼后意识到这种思维的背后是出于维护自己不受伤害，保全自己。可是在修炼中真正触及到心灵时，向内找的同时还在不自觉地分析矛盾的对方，这时总能看到对方的不足，明明此时看到了自己的执着，却因此削弱了去执着心的力量。其实修炼人一向外看就是入魔道。 转变观念后，看到自己以后要尽量修正的地方。在小节中要注意自己的修为，尽量多为别人着想。在实修中，与正实法、救度众生无关的话，尽量不说或少说。从心中不再去评判常人的好坏、对错，头脑中一冒出念头，就要即刻清除。真正把自己从常人的一丝一念中拔出来。今后面对不修炼的丈夫，会用更大的包容心去对待。悟道后，修炼的瓶颈一下炸开，对众生讲真相的效果也变好了。同样的话，同样的内容，众生接受度更高，因为话语背后的善意多了。叩谢师尊的慈悲安排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通过用心学法，我找到执着的根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7月13日。我是一名修炼近10年的大法弟子，在修炼的路上总是时不时感觉自己的修炼有些吃力，和大家的心性差距很大，心里很着急，但又很无奈，因此常常出现懈怠。虽然每天都在小组学法，心里却有用语言难以表达出的怪怪的感觉。晨练跟不上，老是发完6点正念才练，所以3件事也是做得不好，为此也很是歉疚。明明知道不对，可还是日复一日的这样浪费着师父给延续下来的宝贵时间。时常在问自己，为什么老是这样？我要从哪里突破，才能使自己走出怪圈？看同修们交流文章，讲他们用背法这种形式学法和同化法后的美好，我萌生了背法的念头。说实话，我前些年也背过，因为背得慢，并且背完又记不住，结果背到第6讲的心一定要正，就不想背了。那我就接着从第6讲往下背，还是很慢，每天背不了多少，直到第8讲背到周天又停下来了，不想背了。我就开始通读师父的所有经文，50本书，我用了大约2个多月的时间，这样一来我有了信心背法了。现在我背到第9讲的悟这里了，我还在继续背。慈悲的师父看我有上进的心，就不时地点化着我，让我暴露出自己的执着和人心。我也尽力地寻找并发现，及时地去掉它。如果我意识到有心要去时，只要有闲暇时，我就不断地在思想灭掉它。在去人心的过程中，我发现每颗执着心都不是单独存在的，它们似乎都是相互有联系着的。如果认不清根源，只能去掉表面认识到的这一颗心，隐藏的心就还会被滋养着，也就阻挡着我们前行。这样我就感觉不会修和修得吃力无奈，无奈就会消沉，消沉就会停止不前，时好时坏，总这样来来回回循环着。在近期背法和通读师父所有经文后，我变化很大。我发现造成自己精进不了和总也去不完执着的背后元凶，竟然是思念。 只因为出发点总是不自觉地固守着私，带着固有的观念和多年形成的习惯去处事和看问题，导致的结果还是在人的层面上的结局，因此不符合自己观念就会愤愤不平、气恨、抱怨，紧跟着妒忌心也会登场。师父在《金经要旨·境界》一文中说，恶者妒忌心所致，畏私畏气，自谓不公，善者慈悲心常在，无怨无恨，以苦为乐，觉者执着心无存，静观世人为患所迷。我反复通读这一经文，才明白自己为什么苦于不会修，提高不了的原因，竟然是修炼这么多年，自己思想境界还停留在恶者。我明白了，是我的思想没有从为私转变到为他的境界，想升华就必须从思想上转变过来，从恶者走向善者，从善者升华到觉者，是思想的大清理。通过背法学法入心，师父总是让我时不时不自觉地悟到法理，也能断断续续地默背一些转法轮中的内容，偶尔有以前背过的红银忘记后，突然又都会背了。希望和我有同样状态的同修，不妨你也试着用背法这种形式学法吧，或许会有很大的收获。不用怕记不住，也不要怕慢，只要我们有心去做，师父就会帮助我们。前两年我背法背不下去时，我也选择过抄写转法轮，就背完了，慢也不气馁，我要坚持背下去。就是这样，师父也给我拿掉了很多不好的东西，甚至对伤害过我的人偶尔想起也不再怨恨了。谢谢师尊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坚持背法，身心变化巨大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7月18日。2024年夏天，我身边的几位同修开始了背法，一句一句的背，同修鼓励我也要背法，我以前也背法，一段一段的背，背到二三十页就不好坚持了，有时一天也背不了一段，慢慢产生了畏难情绪，就放下不背了，就通读，每天读一讲，一晃过去几年的时间了，现在几个同修都开始背法了，我心想我也要背法，就一句一句的背，一定要坚持下来，结果我用了一个月的时间背完了一遍，太高兴了。那时我修炼整十年了，第一次把大法完整的背下来啊。背完了第一遍转法轮，我感觉自己全身连细胞都在跳跃。背完一遍法，我的隐疾也好了。几年来，我身体的一部分皮肤瘙痒，每天都痒，痒得钻心，忍都忍不住，用手去抓，又红又肿，全是疙瘩。我知道这是业力，可几年来就是不见好转，心里有时也很无奈。一天中午发正念，我心里请求师父帮我，就看见一只大手一挥，抓走一大块黏黏的黑色的像胶一样的东西。第二天皮肤就光光的，完全好了。谢谢师尊。现在谈一下我这次背法的经过。背法之前，先把要背的那段通读一遍，再一句一句的背，背完整段，慢慢仔细的再通读一遍，就背下一段，就这样一段一段的往下背。丈夫同修把我开始背法的日期写在墙上，
看看我多久背完一遍转法轮。我第一天背了两三页，就每天坚持着。背法太好了，理解法比通读好。才背几天，我身体各种不舒服都表现出来了。头疼，嗓子疼，心里着急，坐不住，总想着今天就这样吧，已经背了很多了，歇会儿吧。就把书放下，喝点水，吃点东西，干点别的什么事，时间一下就过去了。一次我去见同修，同修已经背到第三讲了，我还在第一讲转悠呢。我心里就想，我回去也要赶快背法了。我回去把背法放到第一位，要把自己融于法中。我争取每天多背一点。刚开始两三页，慢慢四五页，后来就每天坚持十页，感觉非常好，神清气爽的。那我就每天背十页。后来我发现有的小节就有十页左右。我每天背完十页，然后就找时间再学新经文。每天很充实，家里的家务和店里的活也没耽误做。就这样，我一个月背了一遍。背法的过程中也暴露了我很多人心。有几次店里来客人了，我出去招呼客人，表面上招呼客人，心里却很烦躁，嫌客人事多，嫌客人耽误了我的背法时间。后来我想到，这不对呀，我们开门做生意，不就是希望每天多来客人吗？怎么客人一来还不高兴了？我向内找，这是很严重的私心，只想自己，要做自己要做的事。谁影响了我的安排，我就不高兴，还产生了怨恨心，多么严重的私心呀！以前没有发现自己的私心这么严重，总觉得自己修得还可以。这一向内找，我自己吓了一跳。我还怨恨常人，常人来找我们是给我做生意的，是来送钱的。生意不管大小，都是生意，开店就要做好生意，怎么还能往外推客人呢？那这客人以后还有机会听真相吗？能有机会得救吗？我是在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了吗？表面上每天背多少法，学多少新经文，可真正实修自己了吗？不真正实修自己，只做表面，怎么提高呀？我自己问自己，以前向内找也只是表面，没有挖根，今天这一找太多人心了。我心里和师父说，弟子不要他们。后来我就自己找时间背法，白天店里忙，就晚上回家背法，也不规定每天背多少页了，就是有时间能多背就多背，这样把时间安排好，就都顺利了。我们利用每天上下班的路上学习新经文、弘引等大法书，把自己融于法中。后来我接着背第二遍转法轮，这次是一段一段的背，也是每天能背多少就背多少，尽量每天多背。新经文也是一本接一本的学，尽量更多时间学法。我和丈夫交流，背法特别好，就是一句一句的背，哪怕背一句都是记在脑子里了。丈夫坚持一段一段的背法，也进展良好。我把这段背法的修炼体会写出来，与同修共同精进，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